OK，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要快进行到尾声了。那么，作为一个科幻节目啊，幻想类节目，我们在最后再聊一聊，就是我之前除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大众层面上的，比如说狼人杀或者三国杀这样的，我就听过最多的一个游戏叫《龙与地下城》。可能是看《生活大爆炸》看的，就是我才第一次，《
爱情狂人》里面也，
对，我就第一次发现，就是包括其实这次的很多展出的内容，我才发现，比如说，就是有的是可以有小模型在上面的，有涂装的东西，这个跟我以前对桌游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包括我第一次看到龙与他们玩《龙与地下城》的那种，还有很多就是幻想类的桌游，它还有一个毛病，也不是一个毛病吧，就是它，比如说它基于它的设定也好，它的世界观也好，它会有一些衍生的幻想的作品，包括
比如说电子游戏啊，
这是还有很多，比如说科幻的动画呀，就是奇幻科幻的动画或者科幻的小说，奇幻的小说。我最近才知道，原来《龙枪编年史》是《龙与地下城》的衍生作品。
同人小说战报。
对啊，因为虽然我不太爱看就是奇幻类的作品了，但是就也没有想到它是跟桌游有关系的，所以就想问一下，就各位除了比如说像《龙枪》这样的幻想类的文学作品以外，还有没有就是，比如说科幻奇幻作品和桌游互相影响，或者从桌游里边发散出来的、衍生出来的一些科幻的影视啊，或者小说啊，或者动画呀之类的？这个七姐肯定擅长，七姐来讲一讲。《
博德之门》《无冬之夜》和那个
冰封谷，
对，《冰封谷》还有《黑暗森林三部曲》，就特别多，特别多。就是。而且它《龙与地下城》它有个很传奇的那个，就是它影响，它可以说影响了一代游戏，就是因为就是包括
你展开讲讲。
对，因为就是那个黑岛工作室，他之前做了很多游戏，比如说《博德之门》和《抑郁镇魂曲》
啊。所以《博德之门》还有自己单独的游戏是吗？
《博
德之门》就是四版规则，
对，
就是《龙与地下城》有几代规则，然后大家。有的人就是习惯用哪一代呢？可能比如说他现在还用三版规则，然后就按这个规则跑。这个规则呢，就类似于大家在玩的这个，这种电子类的游戏里面的一些就是参数，然后还有就是包括种族啊这样的。然后现在有三版玩的比较多的，然后也有新的五版的，然后四版规则就是《博德之门》的那个游戏的。
所以它也是有自己的小说的，是吗？
有呀，就是这种已经是电子游戏了，它其他的衍生产品就更多了。
OK，
对，因为它其实包括像《抑郁镇魂曲》，它是相当于是把这个《龙与地下城》里面它很多哲学的部分放大了，所以它就是它相当于这些类型也影响了很多游戏，而且本身《龙与地下城》它其实有参考《魔戒》。还有包括一些那个西方传统的神话和宗教的一些元素里面，就是所以可以说是就是，而且经过那么多代发展，可以说是一种集大成的一个世界，所以就是影响还是很大的。到现在为止，就是当然你如果我觉得想入坑，可以先从游戏和小说开始体会一下。
我在玩五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怪物它是有一个怪物图鉴的，然后呢，我们的那个 DM 呢，就主持人，他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他在我们的那个冒险过程里面给我们放了一台电脑，
放了一台电脑，
让你先查怪物图鉴吗？
没有，就是它是有就是机械类，魔怪这种类型的，然后呢，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像就是蒸汽朋克那种的机械类的魔怪，就它是机械的外表，但是它是有自主生命的，然后呢，你也可以理解成就是
魔怪朋克
电子设备，其实在他们的眼中看来也是一种魔怪类的东西。然后我们的这个魔怪呢出来的时候就有显示器，还有键盘，
然后就是电脑嘛，
我就相当的震惊。然后就是它的整个包括像怪兽、像种族，然后它都在不停的演化当中，然后加了很多。各种各样，就是或者幽默，或者是比较新的一些尝试，就是开创精神。我们 DM 就是之前也翻译过那个战锤的那个规则书。
这个 DM 好厉害，就是放一台电脑，这个
就有种 AI 在带你打、带你跑团的感觉。
就是他跟你说法是，其实这并不是一台电脑，只是长得像电脑的一个魔怪。
就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他像电脑。
美国众神。
死国医，
对对对对对
对，
对电脑知识，
反正就是那个龙地亚城就这种，你可以强行设定，你可以强行，我可以强行说这个剧情就是我们的同伴，就是都没关系，就只要你能自圆其说，
你能想象出来的任何战斗方式，只要你跟 DM 讨论，就是它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没有边界，
嗯
嗯。就是比如说墙上就是有一个大石头滚过来了，然后你们要讨论决定怎么跑，
嗯，
如果你说我要就是这个洞有多大，然后这个石头有多大，我觉得上面有三分之一是空的，然后我就想着说以我这个人物的能力，我要跳起来扒在房顶上撑到这个石头过去，
是一个蜘蛛侠，
对，然后我只要跟 DM 说我就想这么干，DM 就会给你设置一个难度，然后让你来掷骰子，如果你的骰子点比那个难度值要高，那你就成功了，
你就变成了一个蜘蛛侠，
你就变成蜘蛛侠了
啊。
然后但是呢，同时也有就是你把刀砍在自己脚上的这种可能性，
嗯，
就是你玩电子游戏你只能按照它的套路来玩，但是你玩这种游戏的时候你的想象力有多大，你就能
生，就怪不得
对
能基于这个写出那么多小说来，
就是你可以跟怪打个嘴炮，你说我认识你妈妈什么的，然后怪说跑了，就是
就是如果
这个店员
怪的智力值比较低，然后DM 就过一个检定，
如果是一个电脑，
相信了，
如果是一个电脑，我把你电源，我断你网，你看今天断了网之后，整个办公室陷入了
然后电脑就把网直接拔了，然后呢又如何？人家是个魔怪，好吧？
他是个人工智能，
就是你有想法的时候，你可以跟。就是操作系统，
我还要掷骰子决定我能不能拔得掉这个网线。
对，它也许很结实，但是你就瘦弱无力，你就拧不开这个瓶盖，
对，
就是有可能的。
那我真的蛮弱鸡的。
对，我们之前有一些朋友就是那种想象力无限大，然后因为大家之前有过那种就是一个光着身子的死的地精躺在地上，你能从他身上翻出100块钱，这100块钱是哪来的呢？他藏在哪里呢？
所以这100块钱是哪来的？
然后就会有那种想法出奇的人说，我能不能就是我的这个队友，然后能通过这个毒气的沼泽，然后我过不去，那我能不能藏在他身上呢？
我能不能踩在他肩上？
要么就跟你说你过一个弱智检定吧，或者说是你有某种技能，然后会有加成，然后过什么会更容易，你有什么减分，过什么会更难，不同的人物都是这样的，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就是我有没有可能藏在他身上，我有没有可能就是做
藏在他肩上，
我有没有可能躲到空间手镯里，类似的就是
因为你觉得是有属性，所以你的一切想要做的行为你还得
基于你的人设不能崩，
就是说你是一个地精的话，你就不要老想着说那这个就是刚才那个缝嘛，就说我要非要扒到那个16英尺高的那个墙顶上，就直接吸在上面，对吧？但是，然后你可能首先就不够高，对。但是或者你说我要去立刚山河，然后去扛住那个石头，
然后就被压扁了。
你都可以干，你可以干，
你可以干，
但是你应该是干不到。
大家会想办法。我们曾经有过两种，一种就是想办法救你，就是大家身上有药的情况下，或者是有办法的情况下，因为总不能让后面半年就不让你参加了。
还得看团，像我们那个团混沌邪恶团，就是这个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今晚就吃他吧。
还有一种就是你的这个角色呢就死了，你可以新建一个角色，你等你在那建完了卡，接下来就是我们出来，然后路过了一个新的精灵什么的，精灵说啊，我一个人在这儿游荡，你们去哪儿看见很好玩，我加入。
你想的这么好啊？我想的就是酒馆外面有一个乞丐，然后那个乞丐说我不行了，我付了这么多债，说那你就卖身为一个棒棒。
一般那种太空歌剧就经常会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那个主角会在什么酒馆外边捡到一个乞丐来帮自己开飞船啊，类似于这样的。
是。
说什么乞丐都开飞船是吧？
就很莫名，一般就是那种赌徒，这输光了，然后主角说：“那你跟着我去开飞船吧。”
一开发现是老司机。
哎，对，一定是一个有故事，
就特别神奇。然后之前我在一个团里是那个女，就是野蛮人，职业野蛮人的兽人。我的智力就只有8，然后就是在一整个团，然后
八很高了，比人类的2多6呢。
没有，就是10以下就是弱智，你知道吧？就是6以下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走路了。8就是你正常的，就可能10来岁的智商吧那种的，就兽人本来就。
半兽人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我现在的智商跟我10几岁的时候也差不多。
然后就是 属于那种全团人掷骰子都没过，我们要找出去的路。
嗯，
然后他们说你也掷一下吧，我说我的智商就只有八，八掷了一个暴击，然后 DM 就说嗯，你们团里面的这个也你们团里面的这个兽人突然间那个心灵福至心灵，然后找到了、就是四处一看找到了出去的路，然后中间有好几次都是这样，
异常显灵啊，这个是
就是属于那种我的智商如此之低，但是我完成了很多艰巨的任务。
但是你是一个欧洲人。
对对，这个游戏欧洲人很重要。
嗯，
就他刚才说
一个欧洲傻子，
欧洲傻子。
你见过智商16的这个半兽人诗人吗？就是风流倜傥的半兽人，对我玩就是一个这样，但是过智商肯定从来不过。就是啊，他非常高兴的吟了一段诗，然后
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什么都没发生，
就是这个团经常会发生这种跑得很艰苦的事情，团灭也不是不可能啊。
哎呀，太有意思了，
就是你的演技也要到位，包括就是我那个智商很低的时候，我就不太用过脑子，然后每天都打哪儿肉酱，就是这种我的对白都很少。
哦，所以原来跑团是这样的呀。
对，你给自己设定一个人物，然后你也可以给自己设定成就是
扮演这个人物，
风流倜傥，然后
的皮卡丘，
就是外表特别有魅力，或者是很聪明，你都可以
的兽人。
嗯，对，英俊的兽人是吧？
有一个观众问你们都经历过什么，然后发了流泪的表情。好了，
经历过很多
对，对，现在对两位跑团玩家表示晚尊。好的，我们今天就快9:30了，那么我们的节目是
七姐，
对，真的要进入尾声了。
嗯、
七姐后半段沉迷写稿啊，领导听到了吗？他在写稿，还蛮好的，有沉迷写稿，没有参与我们的谈话，对对。
领导可能想把投稿的人杀了，
早不写。
就其实他们编辑部也是跑团了，就比如说你今天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写出这篇稿子，你就被杀了。然后你就要通过写稿来证明自己，
不是就通过写稿把那个血之类
的，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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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然你就被压在那，永远无法翻身。
对对对，然后你血值，最终你血值体现就是你的工资。
哎，加油
吧，
非常沉重。
好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节目到最后了，我们还可以说一下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冰火》和《星战》也都是有自己的相关的作品，
也有授权著作。
嗯，对，所以就是。比如其实我是卖形象或者卖设定给你，然后你来做游戏开发这样。
可能甲方也会有一些需求吧。
嗯，
就是我横不能做特弱智那种。
当然，
破坏我的品牌形象。对对对。
OK， 好了。
会有。
对，在节目最后，李宇老师可以再打一个广告。
啊，还有广告啊？
哎，有广告。
早说。
对。口播30秒。
那个推进计划好吃又好。就是，总之就是这个游戏，我们觉得开发时间蛮长的。
嗯。
然后当年2013年的时候，在 SN 展上，然后那个版本虽然跟现在差别很大，但是当时还是蛮受欢迎的。
嗯。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们就坚定了信心，要把它做好。所以直到现在都还在很努力的做。
嗯。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尝试着去魔联网上搜我们的那个创意页面。
啊、对，可以搜灰烬计划就能搜出。
虽然那个创意页面有一阵儿没有更新了，但是现在更的内容很多。
嗯。
然后我们也会在近期尽快的更新，然后尽快让这东西上到众筹上，想来能够玩得上。
梦幻城。
如果喜欢开小机器人，你可以来玩。很多人都叫机器人，然后、
啊、还有粉红色的小手枪，
对
对
对，有粉红色小手枪 ，biu biu biu。
那个机器人很好看，之前吕宇老师给我们看过一些图，就是特别想买的那种。
哎、啊，所以现在都是有做出实体来了。哦，太好
了。会展上有的，然后你没有看到了。
哎，你看他都没有看到你的采访，我们可以专门过去看了，然后我们可以微博见。对，好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 idea 的话，就可以去关注一下灰烬计划了。然后如果之后出众会，欢迎大家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原创游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二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